联邦贸易委员会宣布最终规定，等消费者取消订购变得更容易。泽连斯基公布五点胜利计划，距离大选只剩下三个礼拜，两党候选人都在争取关键女性选票。涉强迫劳动，美国停止进口部分大疆无人机。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和黎巴嫩，恐在美大选之前报复伊朗。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思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礼拜三，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一份新闻稿中宣布，这项名为点击取消的规定，要求卖家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令到取消注册的过程和注册过程一样容易。这项声明表示，最终规则公布在美国政府联邦公布上，其中大部分条款将在公布180日之后生效。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利拿汉在声明中说，很多时候商家令到消费者经历无尽的麻烦，而这些消费者只是想取消一项订购。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规则会终结这些把戏和陷阱，为美国人节省时间和金钱。利娜强调，没人应该被迫为自己不再需要的服务付费。他星期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联邦贸易委员会现在平均每日收到接近70宗与取消订购有关的投诉，比几年前的数量急剧增加。他还说，在制定的规则公布之后，这个机构收到了大约16000条评论。这些评论抱怨说，取消订购已经成为一件很令人头痛的事。声明指出，宣布这项最终规则是联邦贸易委员会一项审查工作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个机构正在审查1973年的消极购买选择权规则，并将这个规则进行现代化修订，以打击和订购、会员制和其他经常性付费项目相关的不公平的或者欺骗性的做法。因为在日益数字化的经济环境下，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和消费者签约以推送他的产品和服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上个月亦重点谈到了点击取消提案，表示如果当选，这个将是他要优先解决的问题之一。礼拜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国会公布广受瞩目的胜利计划。在主要盟友美国11月5日即将举行大选之际，他敦促早已兵疲马困的乌克兰团结一心。藉住俄罗斯部队在乌东挺进，严峻寒冬重演决定困境的时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三向国会议员提出一项有赖盟友援助的胜利计划，涵盖五大重点，其中包括无条件获邀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确切的武器需求。他说给国会议员和各部会的首长知，我们必须和伙伴一起改变情况，令到这场战争得以结束。不理俄罗斯总统普京想要什么，我们所有人必须改变情况，等俄罗斯被迫实现和平。他亦提到，结束两年多战争的解决方案不是各自冲突，同时排除会用乌克兰领土或者主权交换和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必须即刻无条件获邀加入北约。他表示，我们理解取得北约会籍是未来的事，不是现在，但这样可以令到普京意识到他的地缘政治盘算将会走向失败。他说，必须不可逆转地加强乌克兰自卫能力，并且就此提出很多的办法，包括进一步武装乌克兰和加强他的国防产业，加强防空能力，取消武器使用限制，乌军继续在俄罗斯境内开展军事行动等。泽连斯基表示，西方盟友应该吓阻俄罗斯不再进一步侵略，向莫斯科展现这样做将会有后果。他表示，乌克兰提出一项足以保卫乌克兰免于俄罗斯任何军事威胁的境内全面非核战略阻吓方案，但这部分属于机密附录。泽连斯基并没有详细叙述草拟的吓阻方案是什么。不过，泽连斯基提出，乌克兰和美国、欧盟、 以及其他冇列出嘅盟友可以签署协议，允许展开联合投资，以开发潜在有几万亿美金价值嘅乌克兰天然资源。他表示，其中特别是包括油、钛、锂、石墨和其他具有战略价值的资源。在全球竞争入面，这些资源如果不是增强俄罗斯和他的盟友，就可以壮大乌克兰和民主世界。对于乌克兰的新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星期三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令乌克兰在战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以便为未来的和谈做好准备。而白宫星期三就表示，拜登总统即将宣布新的援乌计划，作为加强美国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侵略。目前距离美国大选只剩下三个礼拜时间，两名候选人之间的竞争非常之胶着，竞选行程亦都很紧凑。10月16号星期三，贺锦丽在接受霍士新闻访问之前，在宾夕法尼亚州进行竞选活动。川普就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与一家西班牙语电视台录制了一场市政府活动，并接受西班牙裔选民的提问。然后他将在今晚在海湖庄园举行一场高价筹款会。当日，贺锦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竞选活动中，向共和党人和独立选民呼吁支持。他将前总统川普描绘成对美国民主危险而且不稳定的威胁。前共和党籍众议员亚当·金辛格等一百几名共和党人参加了贺锦丽的竞选活动。他表示，现在是将国家放在党派之上的时候了。站在国家高于政党的标语之前，贺锦丽说，宪法旨在保证权力的和平转移，不是我们过去的遗物。他说，宪法决定了我们是不是一个人民可以自由发言，甚至批评总统，而不用担心被投入监狱的国家。而在当日播放的霍士新闻主持的市政厅活动中，川普再次说，民主党党员是内部敌人，比外国敌人更危险。川普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副总统的竞选团队就对这件事批评说，川普的讲法很荒谬。川普在全美首威一指的西班牙语电视网环球电视网主持的市政厅活动中，面对尖锐提问的时候，现场一名男子问及2021年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川普重申了他的观点，说1月6号没人做错事，并表示从几百万参与者的角度来看，那日是充满爱的日子。同时，川普当日在摇摆州乔治亚州举行的霍士新闻频道节目上表示，我希望能够谈论体外人工受精，我是体外人工受精之父。川普说，我们确实是支持体外人工受精的政党，而且一直在努力，民主党试图在这方面攻击我们，而我们对体外人工受精的支持甚至比他们更多。自从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022年废止对堕胎权的保障之后，生殖权议题一直是川普阵营的攻防战之一。外界分析，共和党抛出体外人工受精议题，主要是希望和民主党竞争女性的选票。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公司星期三证实，美国政府以涉及强迫劳动为由，停止进口大疆生产的部分无人机。上个星期开始，美国社交媒体和讨论平台 Reddit 上开始流传一份似乎是大疆销售管理部门写给分销商的信。信入边写到，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援引《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作为扣留大疆部分无人机进口的依据。一名 Reddit 用户表示，他本身就是大疆在美国的分销商，这封信和他们收到的信息相同。一名用户表示，他不确定究竟哪些型号的无人机被扣押，但据他所知，所有大疆行业系列的无人机都被扣押，没办法进入大疆在美国的仓库。星期三，大疆创新向路透社证实了这一封信的真实性。大疆告诉路透社，他们正向海关提供文件，证明他遵守了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的规定。大疆在美国销售的无人机占全美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 除了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美国议员曾经多次表达对大疆无人机的担心，包括数据传输、监控和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九月初，十几名联邦众议员联名致信美国农业部和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敦促行政当局采取行动应对中国制造农业无人机的安全问题。信入边话，呢啲农用喷雾无人机可能受操纵喺美国发动攻击，呢个风险不容忽视。依赖我哋最大嘅战略对手嚟获取对农业生产成功至关重要嘅技术，会危及我哋食品供应嘅韧性。九月中旬，联邦众议院通过咗共和党众议员史提芬尼克提出嘅反中共无人机法案，并将大疆列入联邦传播委员会黑名单，禁止他制造的新款无人机在美国使用。这项法案仍需要等待参议院审议表决通过，才能够由总统签署成法律。上个月，美国商务部表示正在就是否对中国无人机实施限制征求意见。这些限制可能类似草拟中的对中国汽车的限制，将有效禁止中国无人机进入美国。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话俾 CNBC 知，我哋正在研究边啲装有中国同俄罗斯设备、芯片同软件嘅无人机。以色列今个月一直喺度加强军事活动。叙利亚官方媒体礼拜四报道，以色列发动空袭喺叙利亚滨海城市拉塔基亚，引发火灾。拉塔基亚系叙利亚总统巴哈尔阿萨德嘅根据地。阿萨德同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结盟，而真主党正在同以色列交战。总部位于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表示，以色列的攻击锁定拉塔基亚的一座弹药库。另一方面，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色列礼拜三在南部城镇纳巴蒂耶发动空袭，造成包括市长在内的16人死亡，50几人受伤。黎巴嫩官员谴责了对该省首府的袭击，认为这个证明以色列打击真主党武装组织的行动现在正在转向针对黎巴嫩国家。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在访问靠近黎巴嫩边境的以色列北部的时候表示，以色列不会停止对真主党的攻击以允许谈判。以色列军方星期三表示，他们袭击了纳巴蒂耶地区的几十个真主党目标。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尼达农说，我们的目标是真主党的基地。星期三，以色列军队还对贝鲁特南部郊区进行了空袭。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他的战斗机击中了真主党的一个地下武器仓库。以色列在黎巴嫩首都地区的最新袭击发生在之前一日。美国向以色列官员表达了对这一类袭击的担心。CNN 星期三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官员预计以色列将在11月5号美国大选之前对伊朗展开报复攻击。这些消息人士指称，以色列报复伊朗的时间表和范围已经在以色列政府内部引起激烈辩论，这个和美国大选时机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一次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